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希望之声国际粤语广播电台。我是念慈，主持以下一个小时的节目。首先，请收听国际新闻。
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今日是3月27号，礼拜五。我们先来关注环球新闻。首先是新闻提要。G20 倾注5万亿美元，建立联合阵线对抗疫情。疫情肆虐，惠誉仍然维持美国债信评级3A。国务院说，美国为其他国家提供 2.74 亿美元对抗疫情。参议院全票通过2万亿美元抗疫援助法案。意大利右派领袖炮轰中共，人匿疫情危害全人类。NBC Universal 首席执行官感染中共肺炎。菲律宾参谋总长确诊中共病毒，国防部长居家隔离。全美已再限制华为晶片货源，加压台积电。下面请听详细的新闻报道。20国集团成员国26号誓言建立联合阵线对抗中共病毒，并表示将倾注5万亿美元来对抗中共病毒疫情的大流行。华商社报道，川普总统和俄罗斯总统普京当日参与由沙特阿拉伯国王沙尔曼主持的紧急视讯会议，期间沙尔曼要求各国进行合作。G20 领袖视讯会议结束后，在联合声明中表示，我们坚定承诺要展现联合阵线来对抗这个共同威胁。我们将向全球经济倾注过5万亿美元，作为针对财政政策、经济措施和保障计划的一部分，来抵抗大流行疫情造成的社会、经济和财政冲击。由于各界日益担心无法进入资本市场或缺乏适当医疗设备的较贫穷国家，G20 领袖亦承诺和国际货币基金等组织合作，实施健全的财政方案来支持开发中国家。惠誉国际信用评级公司26号重申美国3A 债信评级，尽管美国面临失业率攀升及武汉肺炎大流行恐导致经济衰退。惠誉指出，美国的主权评级因结构强度获得支撑，这个包括经济规模、高人均收入及充满活力的商业环境。美国劳工部礼拜四公布，截至21号各个礼拜统计，初次申领失业救济金人数暴增至330万人。惠誉预测美国今年 GDP 将下跌约3%，较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期间仲差，但惠誉表示，如果疫情获得控制，明年经济将会复苏。美国国务院表示，美国提供了近 2.74 亿美元的紧急卫生和人道救援基金，这笔钱将用于应对中共病毒疫情。国务卿蓬佩奥星期四在一份声明中说， 2.74 亿美元将为世界上64个最危险的国家提供资源，以便更好地应对中共病毒大流行，并使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能够帮助世界上一些最脆弱的人口。声明中还提到，美国几十年来在全球卫生和人道主义援助方面发挥了领导作用，且仍然是最大的卫生和人道主义捐助国。美国的政府、企业和组织以及美国人亦仍然是世界上最伟大的人道主义者。美国将继续采取行动应对中共病毒大流行。国会参议院礼拜三深夜以96票对0票通过2万亿美元的经济刺激法案，接下来众议院将在礼拜五以远程语音方式对这项法案进行表决，因为多数众议员已经离开华盛顿特区。这项法案包括对个人的直接补助、更强大的失业保险、对企业的贷款和补助金，以及用于医院、州和市政府的更多医疗保健资源。法案规定，个人年收入在 7.5 万美元以下者，可获直接补助1200美元。法案对航空公司和货运公司分别提供250亿美元和40亿美元的补助。 为医院和退伍军人的医疗保健提供1170亿美元，向小型企业提供3500亿美元的贷款。法案仲拨出5000亿美元为遭受疫情伤害的企业、州和市政府当局提供贷款、贷款担保或投资。中共近来持续向意大利发动疫情外交，在意大利政坛引发反弹。民调领先的右派联盟党领袖萨尔维尼礼拜四指控中共政府在疫情爆发时涉嫌隐瞒真相，这个是危害全人类的重罪。曾任意大利副总理的萨尔维尼礼拜三晚先在 Facebook 发文，质疑病毒来自中国实验室。他贴出2015年意大利国营电视台 Rai 3 的专题报道，影片描述中国实验室正在研发一种类似 SARS 的危险冠状病毒，以蝙蝠身上取得的病毒进行基因改造，可能对人类造成重大危害。萨尔维尼礼拜四在参议院质询时表示，探讨意大利和全欧的严重疫情时，不能不追问到底最初这个是哪个的错，是因为哪个国家引匿疫情造成的。他强调，如果中共政府早就知道疫情，却刻意隐瞒了好几个星期，这个是触犯危害全人类的重罪。NBC Universal 的新任首席执行官 Jeff Shell 礼拜四在发给工作人员的电子邮件中，确认自己感染中共病毒。Jeff Shell 说，他在洛杉矶远程工作时每日都在进步，可以在家工作的 NBC 员工应该继续在家工作。Jeff Shell 说，在家工作的另一个原因是，如果你感染了这种病毒，你可以避免无意中将病毒传染给你的同事，就好像你们现在所知道的这样。我本人就属于这种情况。Jeff Shell 在今年1月1号接替史蒂夫·伯克担任 NBC Universal 的首席执行官。菲律宾国防部长罗伦沙纳27号表示，参谋总长桑托斯确诊中共病毒。由于曾经同桑托斯接触，罗伦沙纳礼拜五起开始居家隔离。ABS-CBN 报道指出，防长罗伦沙纳表示，参谋总长桑托斯是在当日上午话俾佢呢个消息的。此外，由于中共病毒蔓延，美军已经取消原定五月份在菲律宾举行的有数千人参加的联合军演。美军印太司令部司令戴维森海军上将表示，鉴于疫情蔓延等相关特殊情况，以及两国军队的健康和安全上的最佳利益，谨慎的做法就是取消肩并肩联合军事演习。不过，法新社礼拜五联系在马尼拉菲律宾的军方发言人，但他拒绝针对美军和印太司令部的声明做立即置评。据路透社引述知情人士披露，美国高层官员已经同意采取新的策略，限制全球企业供应晶片给中国华为公司。这一次主要是想施压台湾的台积电，但目前不清楚川普总统是否批准这项做法。川普政府原本有意放宽供货华为的限制。3月11号，美国同意再延长临时许可证45日，允许华为维持向美国购买零件。但美方官员希望未来使用美国晶片制造设备的外国企业需要取得美国的许可，才能提供特定晶片给华为。知情人士透露，新做法目的是要制止台湾积体电路制造公司销售晶片给华为。目前台积电是供货给华为旗下海思半导体有限公司的主要晶片制造商，亦是全球最大的晶片代工制造商。下面是更多国际方面的消息。首先是新闻提要。中共病毒美国确诊人数跃居全球第一，川普质疑中国数字。美联储进入抗疫战斗模式，资产负债表首次飙破50000亿美元。英国民众违规无故外出，警方可开罚60英镑。美国太空军执行首次任务，发射军事卫星。美国已派兵守边界防疫，加拿大反对。疫情下航空业遇新机，客运改货运全球送货。 IOC 以3个礼拜内敲定冬奥新举办日程。又有5名舰上水兵感染病毒，美国航母靠港检查。下面请听详细的新闻报道。截至26号下午5点， 美国中共病毒确诊人数超过85000人，超过中共官方统计的数字，成为全球感染人数最多的国家。川普认为原因在于美国筛检人数增加，同时他亦质疑中共统计数字的可靠性。川普当日在白宫防疫说明记者会上表示，你不知道中国的数字是几多，无法确定中国有在检测或无检测，这个有点困难。目前全美筛检总数超过59万，尽管美国确诊人数连日大幅飙升，但川普仍然期望尽快让经济活动恢复正常。劳工部3月26号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21号初次申请失业救济人数暴增300万人，达到328万人。对此川普表示完全在预期中，一旦美国战胜病毒，经济将可迅速反弹。川普亦再次重申希望能够尽快重启经济。根据星期四发布的数据，截至星期三，美联储资产负债表这个星期首次飙升到超过50000亿美元，达到5.3万亿美元。为了应对全球中共病毒疫情大流行，美联储以史无前例的做法支持美国经济增长，大量购买债券，并且全力向银行、共同基金和其他国家央行提供贷款。美联储的资产负债表整体规模暴增超过5000亿美元，大约是2008年10月金融危机中第二大规模的单周扩张速度的两倍。美联储上个礼拜购买了3550亿美元的美国公债和抵押支持债券。目前美联储承诺无限量提供流动性，以稳定受疫情冲击的金融市场和随之而来的停滞的经济活动。美联储还通过所谓的外汇互联额度，向其他国家央行提供超过2000亿美元的信贷，用来帮助外国贷款人维持现有的美元计价债务。星期四，英国紧急法生效，警方未来可以对违规外出者开出60英镑的罚单，如果再犯可再罚120英镑。新法亦规定，如果故意对同防疫有关的工作人员咳嗽，将遭到刑事起诉。鉴于中共病毒在英国的大肆传播，英国首相约翰逊23号宣布全英国实施3个星期的禁足令。这项紧急法除了针对最近被召回的退休医护人员给予保障外，最重要的是给予警方执法权，可以限制举办活动，关闭酒吧等营业场所。新法亦让任何违反禁足令的民众可能遭到开罚或逮捕。违反禁足令的民众首次会被开罚60英镑，再犯再开120英镑。这个代表在新法下，任何英格兰地区的民众将不能无故外出。这项法令有效期长达6个月，并会每3个星期进行检视。去年12月正式创立的美国太空军在星期四执行了首次任务，成功发射军事卫星。由于中共病毒疫情严重，当局禁止非必要成员到场见证，令发射现场比美国以往的星空任务冷清。发射行动在佛罗里达州的卡纳维拉尔角进行，这颗卫星价值约10亿美元，是先进极高频卫星系列的第六颗及最后一颗卫星。阿特拉斯5号火箭负责运载该颗重6168公斤的卫星。发射期间液压系统曾出现问题，令发射时间延误。在现场工作的太空军成员彼此保持约1.8米的距离，来防止病毒传播。太空军在社交网上指，没任何事可以阻碍太空任务。为防止中共病毒疫情的蔓延，美国和加拿大边境在上个礼拜起开始有限度封关，禁止旅游和休闲目的的非必要跨境旅行。美国政府已派遣1000名军人到北部边境协助执行有关措施，但加拿大坚决反对，只会破坏两国关系。加拿大总理特鲁多星期四表示，加拿大和美国拥有世界上最长的非军事边界，保持现状对双方都非常有利。副总理方慧兰随后亦重申加拿大坚决反对的立场，并称已经非常清楚地向美方表明。他说，很少人从加拿大非法入境美国，加拿大有全国的保健措施，亦有广泛检验中共肺炎，并且美国的病例比加拿大增长得快，美方没道理以公共卫生理由排兵边境，而加拿大会将这个视为破坏两国关系的举动。 随住中共病毒蔓延全球，各国客运航线纷纷关闭，目前越来越多航空公司将客机改为货机，在全球执行货运任务，运送急需物资，同时获得经济收入。据福布斯新闻报道，在阿联酋政府暂停所有国际客运航班后的第二日，阿提哈德航空公司加入客运改货运飞行网络，开始执行货运飞行任务。其他国家的客运航空机队亦是不约而同地采取行动，补充货运能力。美国航空公司从上个礼拜起开始运行货运航线，成为该公司自1984年退役最后一架747货机后首次从事货运飞行。美国达美航空、美联航、加拿大航空、墨西哥航空、奥地利航空、英航、国泰、伊比利亚航空、大韩航空、拉美航空、韩沙航空、澳航和瑞士航空公司等亦已经开始从客运飞行转向货运。中共病毒疫情扩散全球，令原定今年7月举行的东京奥运会无法如期进行。国际奥委会 IOC 决定延期一年。一枚礼拜四引述消息指， IOC 计划在约3个礼拜内敲定新的举办日程。东京奥组委将以夏季举办的方案为主，仲会考虑国际单项体育联合会等提出的春季方案。IOC 主席巴克礼拜四召开临时电话会议， IOC 及 IF 与全体委员等交换意见。有人首先提出在春季或9月举办，亦有要求尽快敲定日程。IOC 协调委员会及奥组委组成的工作组计划开始协调日程、场馆等未落实的问题。巴克亦在会议上报告同日本首相安倍晋三的通话报告。通话内容，与会者赞同避免取消冬奥的决定，定于明年夏季举办世锦赛的田径和游泳 IF 表态，同意变更日程。当局早前已确定东京奥运最迟会在明年夏季举办。国防部海军部代理部长莫德利礼拜四在5个大楼话，罗斯福号航空母舰上出现了更多的中共病毒感染者，而家正是对军舰上的水兵进行全面的检查。军舰正在关岛靠岸，水兵只能停留在码头，不能够去关岛其他地方。莫德利讲，新发现的病毒感染者有5人，所有感染者已被空运到陆地上的医院，目前情况稳定。此前美国海军这个礼拜二曾经通报，正在西太平洋执勤的罗斯福号航空母舰上发现了3名中共病毒感染者。罗斯福号航空母舰是第一艘在海上执行任务时被发现有水兵感染中共病毒的美军舰船。莫德利说，目前一共有133名现役海军官兵被证实感染了中共病毒，但是海军仍致力于维护战备状态，继续履行战斗使命。
下面是香港新闻。香港单日增65宗染病女警求诊，拒戴口罩，导致两护士要隔离。数百名麦当劳难民露宿街头，议员呼吁让无家者有栖身之所。请听详尽新闻内容。香港卫生署礼拜五晚就召开记者会，公布再新增65宗确诊中共肺炎，创下单日新高。累计患者达到518宗，当中41人有外游记录，包括14名留学生。医管局仲透露，日前被确诊的一名女警到医院接受治疗期间，不听劝谕，不肯佩戴口罩，导致两名医护人员要接受隔离检疫。卫生防护中心传染病处主任张竹君表示，新增患者有27男、38女，年龄介乎12至71岁，当中的10个新增个案都是之前爆发的4间酒吧服务员以及乐队乐手，有9人属于到酒吧光顾的客人，另有2名护士确诊感染，一名是玛加烈医院的护士，曾经在3月初到过外地旅游，17号返港，已经未有上班，而另一名是黄竹坑东华三院赛马会康复中心工作。医管局总行政经理何婉霞表示，目前仍在留医的患者当中，4人情况危殆，1人情况严重，其余的333人情况稳定。他又指，发现有部分的患者出现失去嗅觉和味觉的症状。另外，医管局透露，在昨日被确诊的驻守深水埗警署22岁女警，被指在明爱医院接受治疗期间，未有听从医护人员的指示，拒绝戴口罩， 虽然两名护士有戴外科口罩以及手套，但女病人抽血期间未有听从劝谕，并有咳嗽的情况。据称，事后两位护士都被列为紧密接触者，被安排隔离检疫。其中的一名护士已经出现病征。医管局总行政经理何婉霞表示，医管局十分关注事件。中共肺炎肆虐，香港连锁快餐店麦当劳宣布暂停晚市堂食，只设外卖，措施为期两个礼拜，导致在麦当劳过夜的麦难民顿时失去容身之所。疫情下，估计有超过400名的麦难民被迫流落街头。麦当劳措施生效后，有分店在门外张贴告示，只为了保障食客以及员工安全，由晚上6点至到凌晨4点只提供外卖以及外送服务，并且标明恕不招待正接受检疫的人士。综合港媒消息，麦难民借宿麦当劳餐厅已经成为社区关注事件。社区组织协会曾经在去年统计，全港约有448名在24小时快餐店过夜。无家者、年过半百的蔡伯伯，原本任职清洁工，近半年身体出现问题，经历过失业又再失婚，接住是因为欠租被业主赶走。在过去几个月一直在麦当劳留宿，他无奈地指餐厅不做生意是他们的权利，他唯有到处逛下，在公园或者后楼梯露宿。已经是麦难民的61岁咪咪对记者表示，他每晚都会到附近的24小时麦当劳买最便宜的开心乐园餐度过一晚，因为较为安全。当他知道不能够在麦当劳过夜时，感到很担心，因为女性在治安不好的地区容易受到欺凌。他还表示打算找几个露宿的朋友相约过夜，大家轮流望风，以免有危险。他还希望政府社福处能够启用社区会堂，帮助他们渡过难关。对此，社福界立法会议员邵家臻去信民政事务局，要求开放临时庇护中心，并且去信麦当劳高层，呼吁酌情处理晚间开放的事项，让无家者可以在餐厅逗留休息，与他们共度时间。麦当劳就回应指，理解不同人士可能因为各种理由在餐厅逗留，但为了减少社交接触，决定不设堂食。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
请继续收听评论节目。
请听来自程晓蓉的评论文章，疫情下美国坚持反制中共的启示。近期中美关系日趋紧张，双方争端起因于中共指责美国撤侨，中共两轮驱逐美国驻华记者，中共散布病毒来自美军的谣言等。美方因赵立坚的推文召见了中共驻美大使以表抗议，此举相当罕见。有观察人士认为，中美关系降至1964以来的新低点。3月25日，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在七国外长视频会议后发表讲话时说，中国共产党对我们的健康和生活方式构成严重威胁，就好似中共病毒武汉肺炎疫情所清楚显示的这样，中共还威胁破坏自由和开放的秩序，而这个是我们七国共同繁荣与安全的基石。3月24号，美国国会参众两院引入了两项决议案，要求调查中共隐瞒疫情以及因此对美国和世界造成重大损害等。议案还谴责中共就病毒源头造谣，并提出向中共索赔。路透社报道说，美国官员上周表示，白宫准备通过行政令要求将医疗物资供应链从中国或其他地方迁回美国。这些事件表明美国继续强力反制中共，并正在和中共脱钩。从另一方面看，这个是中共咎由自取。当全球饱受中共病毒困扰时，美国是至今唯一对中共强硬发声的国家。中美交锋显示出双方的根本差异，亦促使更多政府和民众思考。3月初，英国南安普顿大学发表了一项研究报告，数据显示，如果中国提早一周进行疫情防控，全球感染病例可以减少 66%。如果中方提早三周行动，可以减少的病例竟达 95%。但是中共早在12月即获知病毒感染一事，但却延迟信息发布，并多次向公众称可防可控。 官媒连续几周按住不表划清停点水。另一方面，12月底武汉警方火速查处，在社媒上披露疫情的李文亮等人，央视即时转发传谣者被训诫的新闻。中共多局的态度延误了疫情的防控。1月23号以前，500万武汉人在国内和世界旅行，导致病毒四散。事实证明，绝大多数国家和地区的最初确诊病患都来自武汉或可追溯至武汉。当病例暴增，纸包不住火的时候，中共又通过操控数据来隐瞒实际情况。武汉封城后，美国政府率先撤侨，并将对中国的旅行警告升至最高级别。1月31号，中共发言人称美国戴了一个好不好的头，实在太不厚道了。中共外交部长亦以唯恐天下不乱，乘人之危影射美国。由此可见，中共当局不在乎本国民众的健康和生命，亦不关心他国人民的安危。2月19号，中共宣布驱逐3名《华尔街日报》记者，外界认为这是对美国日前将5家中共驻美官媒列为外国使团的报复。3月17号，中共又宣布了变相驱逐美国3大媒体驻华记者的措施，美方对中共限制新闻和信息自由表示遗憾，呼吁中共撤回决定。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对此表示，坦白讲，新闻自由对中国人民有好处，因为在全球面临严峻挑战的同时，更多公开信息可以拯救生命。众所周知，中共掌控了国内的所有媒体，并且严密监控网络，喉舌党媒直接造谣，营造歌舞升平，控疫胜利，少数良心记者在报道中披露真相，却很快遭到撤稿等审查。另有公民记者深入采访，却被非法捉捕或强制失踪。此时中共遏制外媒在华工作空间，是起到进一步剥夺中国民众的知情权和表达权，亦是进一步阻挡外界了解中国，特别是疫情和真相。疫情真相直接涉及人民的生命安全，所以中共此举又是以牺牲百姓利益为代价。3月12号，中共发言人赵志坚以中英语发推，称美军可能将中共病毒带到了武汉，美国欠我们一个解释，此言掀起轩然大波，中共被指要推卸责任。3月16号，国务卿蓬佩奥和中共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杨洁篪通电话，对中共图谋将中共病毒疫情根源转嫁美国表达了强烈反对。蓬佩奥说，现在不是散布不实信息和谎诞谣言的时候，而是各国团结抗击共同威胁的时候。3月17号，美国总统川普在白宫表示，中共正在传播的这些信息是错误的。日前提出决议案谴责中共的美国众议员班克斯说，当中国共产党扩大宣传并施注怪罪美国，我们需要给世界知道中共对中共病毒疫情背负最终责任。有关疫情追责是涉及到几十万名患者和至少数万死者，以及对全球经济造成的数万亿美元计的巨大冲击。中共企图推责任，是因为他深知后果无比严重，不敢承担，却敢打到一把。目前美国国会针对中共隐瞒疫情而提出了问责决议案，其虽不具法律效力，却产生了积极的影响，震慑了中共。他提醒各国，在紧张防疫的同时，切不可忽略病毒的根源，不可姑息犯罪政权。如果任由中共抹杀事实，世界将承受谎言和灾难的恶性循环。此外，值得注意的是，美国政要在声明中更多地直指中共，美国媒体亦更多地使用中共病毒一词。中共习惯地打着中国的旗号，行伤天害理之事，以伤害中国人民的感情为由，排斥外界的批评，因此将中国和中共区分开来，正中他的要害。川普总统就任后，美国对华政策发生了重大转变，川普多次点名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的灾难性实质，强调维护美国和西方的价值观。在这一前提下，美国政府打击中共间谍，发动贸易战，围堵华为，谴责中共侵犯人权，调查中共驻美官媒，美国对中共连出重拳，带动了更多国家思考和跟进，促世间正气上扬。就连亲共媒体亦承认， 美国两党在压制中共问题上具有高度共识，实际上这种共识已经从美国走向国际。2020疫情引证并加速了这种趋势，中共只会越加孤立和绝望。以上是由希望之声广播电台报道。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请收听转播新闻。
西班牙财政大臣、政府发言人玛利亚蒙特星期四在接受西班牙第五电视台采访的时候说，为了获得呼吸机、口罩和快速检测剂，他们正是进行一场真正的战争。他说所有国家都在努力确保国内生产，也都在努力从中国获得物资。西班牙外交部门的一名消息人士向路透社表示，一些中国公司将医疗物资的价格提高了10倍，并且要求提前付款。路透社仲援引西班牙卫生部门的一位消息人士的话讲，中国的机场的运货飞机排起了长队，但是买家时常受到中间商的蒙骗。报道并没有指明这些行为不端的公司的名字，但这些官员表示，这些通常是规模较细小的私人公司，因此西班牙正是寻求同信誉良好的公司达成长期的交易。西班牙卫生部门星期三宣布，西班牙同中国签署了4.32亿欧元医疗用品采购的大单，主要用于购买口罩、手套和新冠病毒检测试剂盒，并且向北约组织之中的合作伙伴购买防护装备和呼吸机。根据西班牙国家报3月26号的报道，西班牙多家主要的医院发现，最近从中国购买的新冠病毒快速测试剂盒准确率过低。报道援引一名参与这批测试剂盒试验的消息人士的话讲，他们没办法好像他们之前预期的这样检测出阳性的病例。这一名消息人士说，这批测试剂盒的检测灵敏度只有 30%， 而他们的标准是 80%。 西班牙紧急卫生事务协调中心负责人西蒙星期四表示，西班牙对这批测试盒之中的9000个进行了抽查，由于检测结果不稳定，决定将它退回。据报道，这批测试剂盒是来自中国深圳的易瑞生物。西班牙政府总共购买了34万个。中国驻西班牙使馆星期四在推特上面发表解释声明，说中方向西班牙提供了一份供应商的名录，深圳易瑞生物并不在这份正式名单上面。声明又说，深圳易瑞生物并没有获得中国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的医疗产品的许可。无独有偶，捷克新闻网站在较早时报道说，捷克从中国购买的病毒快速测试剂盒之中 80% 不及格的产品。据捷克新闻通讯社在这个之前报道，捷克卫生部从中国购买了10万个测试剂盒，总共支付了1400万捷克克朗。捷克内政部向中方购买了另外的50000盒。捷克国防部派专机去到中国深圳，3月17号运载这批测试剂盒，次日抵达布拉格卡巴里军用机场。这批测试剂原定将会被用于在一个已经实施封城的地区对居民进行检测，亦都将会用于为当地的援警、军人、消防员和大医院工作人员的检测。据格鲁吉亚英文媒体今日格鲁吉亚报道，该国亦都以每盒5.5美元的价格购买了深圳易瑞生物的大约是215000份病毒检测试盒剂。在爆出品质之前，外国媒体已经开始质疑中国官方媒体之中广为宣传的对外国疫区的援助的行动，批评者说一些中国捐助的物资是对等回应对方之前对中国的捐赠，而另外一些送物资就是纯粹的商业行为。 中國官方的中央電視台20號一篇題為《此刻再次收到中國緊急醫療物資援助》報導之中，亦都提到了前文所述的這批出包的快速檢測試劑。央視新聞的另外一篇有關捷克總統感謝中國提供醫療物資援助的報導之中，亦都提及了這批試劑，但並沒有點名這批物資是捷克政府出錢購買的。研究中國經濟與社會問題的學者何青年說，中國官方宣傳中將商業行為和人道救援混淆的例子還有很多。他說中國目前最大的問題，他認為能夠從危機之中看到機遇，這些是中國自己的眼光，中國能夠迅速轉產供應全世界，這些本來是一件好事。何青年對美國之音說，但他認為宣傳和中國暴露的過於急切的各種功利和改寫武漢肺炎傳播史源頭找兩個地方，一個是找美國，一個是意大利。目前這種想改變肺炎的災難史傳播源頭和傳播史的做法，幾乎抵消了中國在疫情之中起到的好的作用。北京一家貿易仲介公司的海外客戶經理向美國之音透露，有意購買醫療防護器具的外國買家這個星期明顯增多，洗手液、口罩、新冠病毒核酸快速檢驗試合劑都是搶手的貨品，很多中國企業看準商機紛紛轉產。北京這家貿易公司的經理說，一些紡織廠、五金廠都改成了口罩廠。華盛頓智庫哈德遜研究所自由社會未來中心副總監沃森認為，中國工廠迅速調整國外的需求，亦都是受到了國內復工受阻的時候不得已的反應。沃森對美國之音說，中國正是試圖恢復自己的公眾的形象，亦都在努力將自己的公眾形象提升到他們希望的程度。很重要的一點就是，當他們關閉武漢和所有的製造業中心的時候，他們的經濟受到了很嚴重的打擊。他又說他可以完全了解，如果你是一間中國製造商，你已經停業了2個月，工廠裡面能夠開燈就不錯了，突然之間你可以製造出全世界最需要的東西。他認為這些對很多企業來說，令到他們的員工重新工作，向世界各地銷售急需用品是合理的。何青年又指出，中國本來就是已經壟斷了 N95 口罩生產的一半以上，抗生素生產的80%，美國的很多製藥原料是依靠中國和印度。他又說這裡本來就形成了壟斷，再加上這次疫情早期中國獲得了大批國際的贈送，另外中國在全世界搶購，這種壟斷具有長期以來形成的生產的優勢，又有短期的人為因素，所以疫情突發的期間他突然具有無法比擬的優勢。何青年又提到，香港端傳媒3月2日發表的一篇報告之中表示，中國國內醫療前線的物資主要有3個來源，就是國內工廠的生產，另外就是出口轉內銷和海外取購，同埋政府去這三個方面都起到了絕對的主導的作用。報道又說，在內部生產力不足的情況之下，中國政府授意外資醫藥企業的中國生產商出口轉內銷，同時發起了巨額全球的採購，甚至導致民間團體想捐物資就買不到。報道說，很多國家不約而同地斷貨，因為幾乎都被中國政府買空。政府囤積是有用的。何青年又說，其他國家疫情發作的時候，中國這點不厚道，他們根本並沒有想到自己的搶購才導致人家的庫存的告急。哈德遜研究所的沃森說，西方國家目前自顧不暇，在提高自身產能時面臨疫情帶來的疾病的風險。他對美國之音說，問題就是在大約20到30年的時間裏面，美國以及歐洲夥伴和盟國在很多製造業需求上面過於依賴中國，醫療用品當然是其中之一。很明顯在疫情爆發期間，很難對工廠進行重組。美國特朗普行政當局表示，正是準備以行政命令的方式，要將醫療供應鏈從海外移回美國的本土，以解決美國對外國醫療供應依存的問題。這個想法得到了很多國會共和黨籍議員的呼應，同時一些美國議員亦都注意到了中國向外銷售的醫療產品爆出的品質的問題。美國國會眾議院代表德克薩斯州的共和黨籍議員麥考爾星期四發表聲明說，在中國需要的時候向全世界捐贈了大量的醫療設備，但是在中國放任這種病毒 在他境内和全世界传播之后，他们现时向那些有需要的国家销售有缺陷的医疗设备，并且收取费用，加强了这场卫生危机，这些是可耻的。以上是美国音记者许玲的报道。
西班牙国家报星期四报道，包括西班牙卡洛斯三世健康研究所在内的多个大型医院微生物实验室对采购自中国深圳易瑞生物技术公司的病毒试剂进行分析。报道指有关方面对测试结果感到沮丧。报道有引述参与评估的专家表示，灵敏度检测结果应该要在 80% 以上，但实际上就只有 30%，话使用呢啲检测试剂毫无意义。据报道，西班牙专家被迫继续使用现有嘅聚合酶链式反应 PCR 检测技术，呢种方法费时费力，而且需要特定嘅设备。西班牙一啲城市嘅议会喺今个星期三推动可以喺10到15分钟内获得结果嘅快速测试。西班牙卫生部星期三宣布同中国签订协议，将会采购包括口罩同快速病毒测试盒在内高达4.32亿欧元的医疗物资。中国政府随后解释话，这个是相关企业的问题。中国驻西班牙大使馆的官方推特发布声明，声称中国政府同阿里巴巴等企业机构捐赠给西班牙的物资当中，并不包括易瑞产品。两国的卫生物资合约还未履行，易瑞不在中国商务部提供的12家符合资格认证的供应商名单当中，而且易瑞公司未获得中国官方销售许可。西班牙政府星期四发表声明，声称不合格的产品是透过西班牙的供应商从易瑞进口，该国卫生部下令将不合格的测试盒退回易瑞。星期五，易瑞公司发声明，只在采样本的过程当中，西班牙可能未严格按照说明操作，因此导致样本检测准确度下降。而中国驻西班牙大使馆和易瑞公司至本台截稿的时候未有回复置评要求。法国时评人黄龙蒙向本台透露，欧洲疫情加剧之后，有中国公司联络他，希望从中搭路，将复工赶制的口罩等销往欧洲，遭到他的拒绝。他嚴重質疑這些產品的質量，更加認為中國作為病毒最早的原發國，再趁亂發疫情財有違道義。黃龍蒙認為中國猶如一個縱火犯，待火勢兇猛的時候再賣低劣品質的防火器材給歐洲國家，歐洲應該阻止這些帶毒的產品。
中国自己点着了火，再把最低劣品质的防火器材卖给受害者。无论中国驻西班牙大使馆还是企业，他们怎么样推脱责任？产品是中国产品，这是不争的事实。中国政府把自己打扮成全球抗疫领导者的角色，在全球疫情加剧后，不顾本国民众的死活，命令复工，把这些粗制滥造的医疗产品销往国外。这不是趁乱打劫是什么？全欧洲都不要忘记病毒是从何而来。
德国法学学者钱若君在接受本台采访的时候表示，中国驻西班牙使馆的声明根本没有承认中国医疗用品的质量问题，而是以没有国家销售许可的借口撇清政府部门责任。同时有不获许可的中国伪劣产品可能用于国内民众检测，即是说大陆误诊的个案可能不在少数，这些都可以佐证当局的疫情数字不能够反映现实。
中国伪劣产品输出国外，中国又多了一项发财机会。中国政府不是是假药，而是这企业没有中国官方的出口许可。换句话说，这样的试剂可以在中国民众中使用，或者武汉人民，或者中国人民，或者世界人民。中共政权就是以谎言维持，从政界到经济界泛滥着欺骗文化，是一个蔓延到世界各国的病毒。
无独有偶，捷克媒体星期一亦都曾经披露，从中国购买的15万个武汉肺炎病毒快速试剂盒，其中错误率高达80%。星期五，中国媒体辩称，捷克地方医疗机构对快速检测试剂的用途存在理解偏差，使用方法错咗，要求对存在感染症状的人至少5日之后再进行检测。目前意大利、西班牙都成为欧洲疫情最严重的国家， 中國正努力向意大利、西班牙、保加利亞、斯洛文尼亞、圖茨克等國家提供醫療設備，以此修復疫情之後同歐洲國家的關係。但有評論認為，歐洲國家會在疫情之後重新評估中國。自由亞洲電台晴雯報導。
請繼續收聽《共產主義的終極目的》。
继九平共产党发表十三周年之际，九平编辑部推出又一巨著《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
下面继续为你播讲《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中国篇第六章：以恨立国，国以不国。下四末世景观一愤恨文化。中共在破坏传统文化的同时，代之以国教化的邪教。在封闭环境下和中国人洗脑，八十年代以后国门打开了，但是中共并不想将海外的主流文化展现给中国人，反而引进了大量西方、日本、港台不好的东西。中共通过对网络、卫星电视、出版物的封锁，控制怎样的东西让中国人看到，怎样的要屏蔽在外，性解放、黑社会、西方的变异生活方式等等被有目的的引进中国，加上中共的党文化，各种污秽肮脏的文化开始沉淀在一个相对封闭的环境之内，这个造成了党国的文化环境如同一个好耐没有清理的粪坑，入的都是秽污。这个粪坑文化是一个封闭的体系，随着时间的流逝，沉淀了原教旨共产主义经过多次混合变形的党文化，中共有意搜集散播的中国历史文化中的各种糟粕、西方的变异生活方式等等。这些秽物随着时间的沉淀和发酵越来越厚重，使人更难以摆脱。这个封闭的粪坑文化对人侵蚀力很大，只有极少数有条件的中国人能够亲身体验外面的世界，或者通过各种手段了解各种真相，能够相对污染得轻一些。大多数的中国人不可能摆脱这个粪坑文化，从出生到成年的漫长岁月中都被迫在这个粪坑文化中生活，不能够接触正常的人类社会和真正的传统文化。这个使得很多中国人的判断力、智慧、思想以及视野都跳不出这个粪坑文化的范围，没有普世价值和传统文化的参照，使很多中国人丧失了分辨是非的能力和从道德角度进行独立思考的勇气，其一切思想、行为、价值观等等都以粪坑文化入边的标准为参照，不知道人还有作为人的真正生活方式。他们一旦跨出国门，面对揭露中共邪恶、鼓励中国人退党团队的义工，甚至无法理解这些人的动机，不相信有人不为名利冒着严寒酷暑，甚至被人白眼地传播真相，是完全出自良心和信念。当今中国人身上的种种恶劣习气，很大程度上是被中共创造的这种封闭的粪坑文化所反复循环熏染造成的，如入鲍鱼之肆，久而不闻其臭。因为长时间浸泡在这样的环境中，很多人对此浑然不觉，甚至乐此不疲，根本无从想象不同的社会文化，更不要讲清洗破除中共的粪坑文化了。二、行尸走肉。中共除了要求小学生集体入队、中学生集体入团以外，对党员亦要求他们不断重温入党誓词，亦就是要求他们拜邪令，而且是不断地拜，直到他们彻底成为党的驯服工具，不再具有人性。共产党在破坏了一切信仰之后，将共产主义作为一种信仰强加给中国人。但是共产主义是一种邪教，改革开放以后，从普通党员到党魁都没有人信仰共产主义了，传统的信仰被打倒，共产主义的虚假面具被戳穿，各种各样的思想乘虚而入，占据了中国人的心灵。中共用政策和法律打击人残存的最后一点善心，有人有心要扶老携幼， 慈善捐款见义勇为，但因为害怕被讹诈、被欺骗，只好视而不见，置若罔闻，造成了而家的很多中国人不单止没了神圣，甚至连人性都没了。人除了物质生活的追求之外，人还有精神生活的自然需求。不管怎样样的人，活在人世中免不了探寻我为什么活着，乃至生死福祸等等终极问题的答案。在自由社会的人，即使没有宗教信仰，通过自由、正义等正常的世俗价值的追求，亦能部分满足人的精神需要。而在传统断绝、政治高压的社会入面，人们满眼看到的是假的、虚的、恶的横行，只能将精神需求转向颓废堕落。于是很多人成了陶具人形的物质空壳，不具有丝毫的人的思想、行为、伦理、道德，这样的人只能被称为行尸走肉。这个不是发展中的问题，更无法通过进一步发展解决，这个是共产邪灵毁灭人类的整体阴谋的一部分。三、末日心态。一个心中没了希望，彻底失去对神的信仰，失去对善良、对公正的希望和追求的民族，是一个走向毁灭的民族。现在中国的整个社会环境崇尚邪的、排斥正的，即使几个人在一起的时候，亦没有人敢讲自己信神，因为怕被人笑话、排挤、打击。没了精神信仰的中国人开始疯狂崇拜金钱，拜物教成为新的宗教，成千上万的少男少女将自己的偶像呼为男神、女神。某些大碗的演唱会上，歌迷、粉丝如痴如醉、如疯似狂，痛哭流涕。有些歌星、影星道德败坏，却被当作神一样崇拜。有些年轻人不惜重金到处追星。当人们普遍使用神来称呼自己追捧的性感偶像时，你话俾佢知神嚟啦，佢会讲乜嘢呢？除咗疯狂追求金钱、物质之外，好多人仲表现出惊人嘅堕落、颓废、叛逆。佢哋于酒、吸毒、赌博、乱性，沉溺响网络游戏同社交媒体，担读玄幻、恐怖、灵异小说，将自己睇得五迷三道、疯疯癫癫，用疯狂同迷乱填补自己空虚嘅精神世界。中共高层亦一样具有这种毁灭性的末日心态。中共国防大学防卫学院院长朱成虎扬言，如果美国介入台海战时，中方将首先使用核武，将美国数百城市夷为平地，即使中国西安以东遭到摧毁亦在所不惜。他在内部讲话中更爆出，中共要存储核弹灭掉一半以上人类。当然，中共党官在所不惜的是中国平民的生命，一旦有核战，他们可以躲入早就为自己准备的防核工事。弥漫全社会的末日心态造成了对生命的严重漠视，这些既包括朱成虎这样对他人生命的漠视，亦包括很多人对自己生命的漠视。得过且过，过了今日没有听日，及时行乐，过把瘾就死，在末世绝望中无底线行乐。2017年11月底曝光的北京某幼儿园的令人发指的变态虐童事件，只是这种心态的一个反应。四、无缘得到。现在的很多人对中国传统文化一无所知，对中共的历史亦一无所知，他们没有文化，不懂历史，不讲道德，没有是非观念，不相信神存在，头脑入边只有金钱、权力、欲望。跟他们讲起神，他会觉得你太迂腐了。即使神的使者以善言唤醒他们亦不会相信了。神做人，而且被人规定了做人的标准，如果失去了这个标准，在神的眼里面，那个就是一具陶具人形的行尸走肉，根本不能够称为人。共产邪灵就是要糟蹋人，现在很多中国人被中共邪党已经变异得没人样了，神已经不将这样的人当人了。没了神的诱惑，人会加速地堕落下去，直到有一日人彻底不能够要的时候，只好被销毁。真的是危险至极。共产邪灵由恨构成，在长期运作中， 它和中国人的身体内灌注了一层恨的物质，恨衍生出暴力、杀戮和种种暴戾之气，只有良知和人性复苏才有希望去除这种恨的物质。为了毁灭全人类，共产党破坏了中华传统文化，将人变成非人，将一个曾经文明美好的国度变得各以不各。神慈悲于人，生命来自美好的天国世界，神不愿意看着他们这样被毁灭，因此不断发出慈悲的呼唤。读懂天象，体会神的慈悲，才能够看到得救的希望。解体中共，全面清除共产主义在人间的各种表现，回归传统，守住心底的善良，生命才有希望。
继九平共产党发表十三周年之际，九平编辑部推出又一巨著《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
《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中国篇》结语：五千年大戏已经接近收场，人类已经走到了最后的关头。共产邪灵此时魔乱人间，造成了人类史上空前的浩劫。除了直接致上亿人于死地之外，更加可怕的是共产主义意识形态扩散全球，共产主义因素弥漫世界，造成人心魔变，直接排神反神，这个将使世人丧失被神救度的最后机缘。神要救人，共产邪灵要毁人，历史的这一刻无比凝重，因为它关系到文明的存续和人类的命运。这一刻危机与希望同在，处于迷中的人却难以一眼睇清。正如本书多次指出的，共产主义的本质是一个邪灵，它由恨和低层空间的各种败物构成，实质是一条蛇，在表层空间的表现形式是一条红龙。出于恨，它屠杀了超过一亿人，破坏几千年的辉煌文明。出于恨，它肆无忌惮地败坏人类道德，引诱人远离神，背叛神，达到最终毁灭人的目的。邪恶表面上猖獗一时，亦是因为很多人远离了神，放松了道德的自我约束。但物极必反，最黑暗的时刻亦是离光明最近的时刻。神对历史和未来自有安排，神在等待人的觉醒，神的誓言正在兑现之中，时间在分分秒秒地逝去。这个世界的旧秩序正在瓦解，新秩序正在建立，旧的势力正在溃退，新的力量正在走向历史的前台。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邪不胜正，看似猖獗的所有邪恶表象都是暂时的，一切都掌握在神的手中。2004年大纪元时报发表的九平共产党，开启了中国的三退大潮，数亿人退出了中共的党团队组织，这个是中国人驱除共产邪灵附体的自救之举。人只要主动三退，神就会将邪灵附体瞬间清除，这个生命就将属于未来。对中国人来讲，只要能让善良的本性战胜邪灵的诱惑和陷阱，坚决地脱开魔的轨道，人们就会看到山还是中华的山，水还是中华的水，国还是中华的国。中国人却不再是共产邪灵掌控的马列子孙，而重新成为名副其实的中国人。中国人不仅可以拥有神赐予的富裕生活，更有内心的平静、祥和与幸福。中国也会真正繁荣强大，享有神授予的力量和荣耀，再现历史的辉煌，天地永固，生生不息。在全世界范围内，已经开始了对共产邪恶主义的清理和对人类传统的回归，彻底解体共产邪党，清理人间的共产主义邪恶因素，全面反思近200年来人类社会的堕落和魔变，成为今日人类的当务之急，归正人心，净化社会，回归传统，重建信仰，重新体认与神的联系，找回与神的纽带。这个是每个人的责任， 亦是每个人得救的希望所在。神的慈悲与威严同在，神在看着每一个人的内心，一个人在此时此刻的抉择和所谓就会决定他的未来。要想回归神子的路，得到神的救度，就必须全面揭示出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让迷中的世人猛醒。这个就是写作本书的初衷。听众朋友，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中国篇今日全部播送完毕，多谢收听。
多谢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再见。